在这枫叶似火的国度，
我们与主悄然相遇，
在那生命如泉的岁月，
我们与他谈天说地，
让我们的情
在电波中流淌，把我们的爱
大声说出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 Doris。
我是 Danny。
这一次呢，我们很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讲座。
这个讲座我们在那个教堂听的，是什么样的讲座呢？
她是一个美国人，美国的女生，她的名字叫 Chisa Bowling。她现在呢是在，她成立了一个平信徒传教会在香港。然后呢，他作为这个平信徒传教会的负责人，已经在亚洲做这个平信徒宣传工作，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多年了。我们为什么非常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个故事？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因为啊，他是在斯福堂大学毕业的美国女生。你想一想，斯福堂大学作为世界非常有名的学校，前十应该。这个学校毕业的一些毕业生一般都会找到很好的工作，拿得很好的工资，然后甚至以后可能
走上人生巅峰，
对，住大房子开好车啊什么的。但是他却选择了这么一条路，去中国传教的这么一条路，应该是蛮艰辛的一条路。
嗯，是的，所以就是我们对他的这一个我们正常的人对他这么一个选择，应该是会怀有疑虑好奇的，为什么他会选择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呢？所以我们在他讲座的时候就提到，原来他是偶然一个机会，在他大学未毕业期间有一个
去中国学中文的机会，
对，
然后在中国发生了一些趣闻趣事，你还记得吗？
是的，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段，他到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那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他拿着圣经想要在那一边阅读，然后呢在某一天的早晨突然就有一个人走向他，他对他说，他对圣经其实非常非常的感兴趣，他想要了解圣经，想要了解耶稣，但是呢在他平时生活当中他没有机会，就是也找不到人能够跟他分享，可以就是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带领他进入这一个世界的人。然后这几天他看到他带着圣经在这个未名湖畔，所以呢他就过来问他能不能跟他讲一讲圣经，跟他讲一讲耶稣的故事，就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
确定不是搭讪吗？也有可能他看见确实是中国这种了解，估计前几年或者甚至那么多年前很难有这样的一次机会了解这些关于宗教耶稣啊什么这些事情，所以崔西亚他就觉得他是非常被需求的。
对，其实在那个期间呢，作为一个外国人，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学英语是非常疯狂的，当碰到一个外国人的时候冲向他其实是为了练习口语
口语，对。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期间有一些年轻人，这一些年轻人呢他发现 Tricia 他是天主教徒，那么进而就对就非常的想要，也非常的想要了解天主教，还有一些人他是想要本身已经是天主教了，也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然后呢就Tricia 就发现说，原来这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团体能够带他们一起了解天主。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还没有想太多，
他要回美国继续完成大学了，
学业还没有完成嘛，
所以他又回到美国 读完大学，然后大学毕业之后，他跟我们普通人一样，都去到处找工作投简历。后来他一毕业的时候，拿到一个很好的 offer， 是在纽约的。然后他当时很兴奋地跑到纽约，好像听说他要拿起笔想要签那个 contract 的时候呢，他觉得有一个 calling， 他说我不能签，
他签不下去。
对，他觉得啊，我不能签。那为什么呢？他那一刻在想些什么？
我觉得普通的人非常的难以想象，因为在那么的一个状态，大家知道美国的大学是有 student loan 的，就是学生贷款，
学生贷款
又是名校，贷款压力就更大。那么作为一般毕业生，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一份非常
好的
工作，
很好的工作，把贷款还了，
对，慢慢还清贷款。但是他在签字的时候为什么签不下去？而且他最后的决定就真的不签了，就回来
把那份工作给拒绝了。然后他回来之后告诉他妈妈，我要回中国，
要去中国，
我要去中国传教。好像他当时全家人都不支持他，他觉得这个太疯狂的决定。
对，因为就相当于他是把自己所有的后路都截断了。而且他虽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要去中国，可是实质上在中国他并没有任何的安排，没有任何的是不是提前安排好，不是有一个人
没有计划好的应该要怎么进行，
哎，你来我中国我给你一份工作，然后你在这里怎么样怎么样，其实都是没有的。所以他是在一个前途未明的状态下拒绝掉了一个安稳的，也就相当于一个安稳的未来，而走向一个未知的充满曲折的一个道路。所以这个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一份 calling 是非常非常强烈的。而这种时候更甚至他其实他没有得到家人的
支持，
家人，他的家人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能够做这样的决定，可是他的 calling 还是压过一切的困难，他最后还是到了中国。
对，
然后在这中国期间，他作为一个心理学的 background，
我们要不聊一聊那个，你觉得当代大学毕业生，假设换作是你，你会选择走这一条路吗？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觉得去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对于我来说，他那个中国北京或者大学这种是一个非常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去那里会发生什么事，你像你之前说完全不知道，一般人会选择安逸的，对不对？
是的，
直接在这边找个工作，还学生贷款，然后以后买大房子，开大跑车。
因为他已经一般的这种名校毕业生，他的前途是一片光明了，也可以看得到他光明的未来，所以他把这一个这么光明的一份未来放下，而走向未知的前方。所以这个
我觉得一般，就算我也不愿意。然后说他回到中国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
其实他怀着这一份非常强烈的，其实这就是耶稣的召，天主的召教。这种情况下，
他跟我们说，这不是
能够以常理来做推理能够推得出来了，这只能说这一份召教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强烈。
对，所以他之前他有跟我说，不是天主的召教都是召教你去做神父啊，去做修女啊，是他说普通的像我们这种平信徒或者任何一个普通的呢，天主可能都会对他进行一个召教，然后只是你有时候没认真感受或者没有回应这份召教，所以每一个人他说都有天主其实安排
使命，
对，都有一份使命，都给你安排了一条路，然后 他这就是他说，我当时也是觉得啊，好奇怪的一个决定，其实就是可能就是天主的一个召教，我们去回应他而已。然后他回到中国了，那我们要不要继续聊一聊他回到中国之后发生的一些什么事？
对，是的，他在中国呢，嗯，在利用，因为他是一个
刚外国人的身份，刚回到中国，好像听说，没有任何人支持他呢，或反正就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好像经过几经波折之后，他好像找到了一个教堂的神父支持他开办一个青年的善团，就是把周围一些年轻人或者信仰天主的天主教的年轻人召集起来，举办一个善团。但是这个善团举办这个善团的那个整个过程也是非常坎坷的。
不是，他其实是是开办这样的一个课程，因为中国需要的是年轻人的这么一个课程，能够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天主。达到灵修上的一些就是进一步的灵修吧，这一方面是缺失的，所以他做的是这一项工作。本来一开始的时候他以为可能来的人只有三三两两，虽然他找到了一批，
记得对，当时负责人告诉他，哎，我要一个100人的教室，会不会太大给你，这样子比如说只来了7-8个人好难看啊。但是没想到，我那个很印象很深刻，他说当时就几天的，就2-3天的宣传工作跟安排时间，最终来了好像200-300个人，整个教室占满了，
对，不仅教室占满了，连外面的走廊都密密麻麻的人，而且每一堂课都是这样子火爆的场景，所以可见大家对这个需求，就是对渴望进一步了解天主的这种渴望是多么的强烈。
对，他当时说比如说只有2-3天，他要做 poster 啊，要做什么到处去宣传啊，他说我肯定来不及，我肯定做不了这个这么复杂的事。
所以又应验了一句话，天主自有他的安排。
对，他那个 Tricia 他就这么说，以我的能力我肯定做不好，但是他做他的事情，有可能最终会怎么样实施天主的安排，然后最终来了这么多人，也是超乎大家想象的。所以崔霞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做自己的事情，尽自己所能做什么自己做什么，最终叫什么
把自己当做一个
工具，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是中国有个这个谚语吗？然后他一个教堂的善团起来了，然后他又凭的他好像又去学校担任一些帮助，比如说一些学生
因为他心理学背景
、他在是复旦大学学的是心理学，
他做一些consulting，就是心理咨询一方面的。
对，有一些学生可能觉得学习压力好大，压得呼吸不过来啊，或者有点抑郁啊，
生活下面的
有点精神很
困难，
对，生活很对，然后就开始寻找这一方面的帮助，然后他就利用自己的这个背景帮助了一部分人，然后也使这一部分可能在学校的这个东西也慢慢的完善起来了。然后后来好像听说他又回到一些中国内陆的一些地方，去了各个省份，最终几年呢他去香港办了这个平信徒的传教会
、
这个平信徒的传教会叫圣方济沙勿略平信徒传教会，在香港的。然后又接下来几年他又打算去亚洲的各个国家进行这个
传教
的工
作。对，所以对他是非常的佩服，因为
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没有血缘关系的中国人或者亚洲人，进行这么做出这么大的一份事业， 所以对我们中国人应该是要有所启迪的，我们更要帮助自己的同胞去宣传这一个美好的福音。
所以其实通过他的整个的一个士气吧，我是觉得说其实大家应该可以想一下，福传这么一个工作其实并不是属于某一类人的，
不是传教士，不是
神
父，
不是只属于修女修士，我们作为普通的平信徒，我们其实也是有这么一个责任、
职责、使命，
对，去做这样的福传的工作。
你想想，很简单，你身边有很多朋友啊、同学，都很多不是天主教徒的，你可能很简单的一句话，哎，你今天拿个圣经书在看，可能也被你的好朋友看到了，哎，他就问这是什么东西。有可能你挂的一个念珠啊，人家可能哎又好奇心引起了，确实当初也是这么一个
机遇，
对，起来的，
一个种子，
对，就是天主什么时候给我们播下种子啊，或者什么时候给谁播下种子，
我们
不知道，
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发芽，是天主的这个安排。
是的，
所以今天的分享
就
到这为止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